美国的反人道主义立场，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的去人性化和免责。美国通过其一贯的外交、军事和政治行动，表现出了反人道主义的立场，允许以色列的政策去人性化巴勒斯坦人，并持续暴力，同时积极破坏旨在维护人权和问责的国际机制。这种行为模式将地缘政治利益置于人性、正义和平等的基本原则之上，为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的苦难循环做出了贡献。一、通过否决权破坏国际问责。美国滥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保护以色列免受审查，自1970年代以来，阻止了50多项批评以色列行动的决议。特别是2023年，美国否决了呼吁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进行人道主义暂停10月18日和停火12月8日的决议，尽管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恶化。根据加沙卫生当局的数据，自2023年10月以来，已有超过41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这些否决阻止了安理会联合国唯一具有约束力执行权的机构，将以色列的行动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 ICC 或实施制裁，确保了像2025年4月 X 平台帖子中描述的事件，一名被蒙住眼睛的人被喂娱乐射杀，未能在国际层面上得到调查。美国优先考虑与以色列的联盟，而非保护平民生命，表现出对人类尊严的漠视，这是反人道主义的特征。二、拒绝罗马规约并威胁国际刑事法院。美国拒绝批准罗马规约，该规约设立了国际刑事法院，从而免除了自己及其盟友包括以色列受法院管辖的责任。2002年，布什政府撤销了对该条约的签署，美国通过了美国军人保护法，授权使用军事力量释放任何被国际刑事法院拘留的美国人。这种对全球问责机制的拒绝因直接威胁国际刑事法院官员而加剧。2020年，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实施制裁，因其调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行动。2024年，美国立法者威胁对检察官卡里姆汉提出新的制裁，因为他寻求对以色列领导人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约阿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这些行动恐吓国际刑事法院，阻碍了对所谓战争罪受害者的正义。例如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的逮捕令中提到的加沙系统性饥饿和谋杀。通过积极破坏一个旨在保护人权的机构，美国将自己置于正义和问责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对立面。三、指责国际刑事法院反犹疑转移批评。美国与以色列一道，指责国际刑事法院在调查以色列行动时存在反犹主义，这一策略破坏了法院的公信力，并转移了正当批评。2024年5月，卡里姆汉针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在加沙的战争罪寻求逮捕令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称这一决定极其错误，呼应了以色列对国际刑事法院偏见的框架。这种言论使追究以色列领导人责任的努力失去合法性，这些行动去人性化巴勒斯坦人，例如1983年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的声明，他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瓶子里被麻醉的蟑螂。通过将反犹主义指控武器化以保护以色列，美国不仅阻碍了正义，还使去人性化的叙述得以延续，这些叙述助长了暴力，违背了优先考虑所有人固有价值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四、尽管有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仍接待战犯。美国继续接待以色列领导人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约阿夫加兰特，即使在2024年11月21日国际刑事法院对他们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包括在加沙战争中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手段和谋杀。尽管逮捕令要求125个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逮捕他们，美国作为非成员国仍允许内塔尼亚胡于2024年12月在华盛顿会见官员，并允许加兰特在2025年初参加一个国防会议。这些访问表明对国际法和巴勒斯坦受害者苦难的公然无视，国际刑事法院寻求维护这些受害者的权利。通过优先考虑外交关系而非正义，美国表现出反人道主义立场，将战略联盟置于受所谓战争罪影响者的生命和尊严之上。五、提供军事支持以助长暴力。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先进武器，这使得经常被批评针对平民的军事行动得以进行。在2014年加沙战争期间，尽管有超过22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550名儿童，根据联合国数据，美国仍继续供应弹药。这种支持持续存在，尽管以色列领导人有据可查的去人性化行为，例如埃坦的蟑螂评论，以及暴力事件，如2016年埃洛尔阿扎里亚案，一名以色列士兵杀死了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并最初得到内塔尼亚胡的支持。通过无条件武装以色列，美国间接促进了暴力行为和支撑这些行为的去人性化政策，将地缘政治利益置于保护人类生命和尊严的人道主义义务之上。结论：反人道主义的模式。美国的行动滥用否决权，拒绝罗马规约，威胁国际刑事法院，指责其反犹，接待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领导人，以及向以色列提供无条件军事支持，共同表明了一种反人道主义立场。这些政策使以色列领导人得以去人性化巴勒斯坦人，正如历史性言论和持续暴力所证明，同时确保了对所谓战争罪的免责。这种将战略利益置于人权之上的做法延续了苦难循环，例如 X 帖子中描述的射杀蒙眼人的娱乐行为未受惩罚。美国必须因其在破坏正义、平等和所有人固有价值的人道主义原则中的作用而受到谴责，因为其行动直接导致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人类尊严的侵蚀。